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2月28号星期五的节目，也就是二月最后一天了。是的，二月份比较短呐。那这个二月份呢，有4个星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把握这4个星期去做好你每一天的事情呢？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事实在是很多。我们很多听众呢都是非常忙碌，要去照顾家庭的。特别呢，我们接听到很多的电话，都是呢姊妹们在教养孩子呀，或者是这个夫妻关系上啊，甚至是自己的情绪健康呢，都很需要被关顾。我们在这呢也继续的鼓励大家，如果呢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咨询或是带导，欢迎你们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联系，分享你们的需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呢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空中辅导热线都会为你开放的。每逢礼拜一呢，是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可以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如果在信仰上有疑难，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礼拜一跟我们分享，或者你可以先写一个电邮，详细的告诉我们你在圣经的哪一方面比较需要我们要为你解答，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准备，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你联系。另外星期三的早上是周师母来接听电话的，师母呢仍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帮助我们接听热线，非常感恩我们有他的帮助，让我们的听众们可以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一块呢更多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当然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团队呢现在陆陆续续也在增长当中，除了是有这些我们固有的老师师母，我们还会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有谭心师母呢在线上与我们的弟兄姊妹连线。谭心师母呢她本身是一位专业的辅导，在教会当中还有呢在神学院也有教导这个辅导的，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听听谭心师母给你们的建议。她是在海外帮助我们，所以她是在线上与我们联系的。另外呢还有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直播的时间，嘉妍将会跟李天梦老师一起来主持节目。天梦老师呢也是一位专业的辅导员，他本身也是在神学院里面呢教导辅导，所以我们这个辅导的团队啊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无论在哪一方面呢都可以呢帮助大家有一些的提醒。那嘉妍呢本身我也是一位师母，我也在教会当中帮助我的丈夫一起的来照顾无论是孩子呀、妇女呀，或者是职业青年，还有一些年轻的夫妻。但是嘉妍觉得自己的就好像一个学生一样啊，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还可以跟身边这些有经验的老师们来参考、来请教，可以呢再丰富我自己的帮助还有服事的经历。那么我们很感恩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等一下呢我们还会有宋山老师为我们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 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古弟兄你好吗？
刘师母你好。你好。哦，我那个婚姻家庭里边出点问题，然后我最近一直在那个找老师辅导，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有一块问题，可能他们就是不是，我也找教会那个牧师去调解，但是牧师和我的妻子他们都认识。
嗯，
然后我的妻子不愿意出面，我都说说这个我们中间的情况，然后您能给点帮助。
嗯嗯，
您能给点帮助。
是是是，请说吧。
我是一个二婚的家庭。
嗯，
然后我和我妻子结婚有那个一年了，去年的十月一年多一点，我们两个一个人带个孩子。中间的话就是我们结婚之前也认识了十个月。
嗯，
结婚后我们也有矛盾，然后我就说最后的一次这个事情，然后引起了一连续这些问题。
是
有一次这次，现在我们妻子已经回她娘家了。
嗯，
然后最后一次就是我女儿和我妻子在我们店里边，我是开的文具店。
嗯，
在我们店儿，他们两个就是玩嘛，然后，有说有笑的。他们就是我们闺女，她我的妻子，她用嘴咬我们闺女，但是他们两个当时可高兴。然后我们闺女就是说用英文说她是个狗，
嗯，
但是当时她那个也并不是说特别的生气，
嗯，
她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玩笑，
嗯，
我妻子我说你们闺女就是骂我是个狗，这事儿。但当时是说教，我当时也没在意。
嗯，
然后刚好同一个那个晚上，就是，就是这个玩笑说完之后，大概都过了一个小时，我们下班了。
嗯，
下班的时候我在那个路口要群里边要发个东西，然后他们两个骑着三轮车先往前面走，没走多远的时候，他们两个发生了矛盾。
嗯，
因为我当时没在现场，都是听他们两个大概的意思就是。在说笑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她用那个语言，就是伤害我们女儿，她就是说她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不如人呐、啊，然后但是我们闺女脾气不好，我们闺女性格也不是很好，然后她都不服气，她都冲着她这个火往上走，然后可能是她要伸手打闺女的时候，我们闺女先打了她，
嗯，
就是她骑了三轮车。我们闺女在后边，然后那个用手拍她，但是我们妮儿她那个手有点重，就是狠狠地打了她两下。
嗯。
打两下之后，她当时特别的生气。
嗯。
然后生气，她好像在路上一直到家里，已经用那个手打我们女儿的脸。
嗯。
应该是打了好几下。我们女儿回来说，她把她那个鼻子和嘴都有血，但是那个血不是说直流，而是。只是说有那个小口，他打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法看，我就说你把我那个嘴和我那个鼻子打的有点血，然后我当时也不好意思说粗口哥来来让我看看，我没这样说。然后估计他打是肯定是打到脸上，因为这个事他自己也承认，他也承认他打我们妮儿脸。
嗯。
然后这个事情他打完之后，我们妮儿当天也给他道歉了，然后后来这个事都发酵的特别严重。
嗯，
就是他让我们女儿就让我们女儿离开我们这个家。第二天他都把东西当天晚上我都把东西基本上都收拾到60%-70%了，都拿走了。
嗯，
当时都12点多了，然后后来我中间反省过来的时候，我去追他没追上。然后第二天他过来又收拾东西的时候，刚好我在家。
嗯，
我说那个，就为这个事咱俩都不过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嗯，
他说可惜，如果可惜的话，都把归还给我滚，然后以后别让他在这个家了。
是，现在是你的妻子打了女儿，她的嘴跟鼻子流血，是吧？
对，那
嗯，然后呢？现在是谁要让女儿离开家？是你的妻子吗？
对对对，他让你妻子离开家。
嗯嗯，所以妻子叫女儿离开家才能够跟你过日子。
对。
嗯。
然后是不是我可能我们节目中时间比较短，然后我是不是应该捡那些重点说，还是
怎么说？对对，讲重点。另外呢，我也想问的就是，你们二婚，这个女儿是你的，对吧？
对对，女儿是我的，孩子儿子是那个是我的妻子的。
哦，女儿多大？
女儿十二。
哦，女儿才十二岁呀、
啊。哦，上初一毕
业。哦，女儿是你自己的，那儿子多大？
儿子是十四，上初二，虚岁十二十四。
哦，儿子是十四岁，上初二。
对，
是
的，
是他带来的，是吗？
对，
嗯，
但是他儿子的话一直都跟着他外婆，他外婆离我们家大概都骑电动车20分钟，因为那个儿子是从小跟着他外婆，所以说，就是一段婚姻中，他只在他婆子家住了，听他说的话大概都一年，他整个婚姻都在娘家住，所以说他的儿子从生下来，一直到今年都一直跟着外婆，他们感情特别好。
嗯，
所以后来婚之后，他就给他就是他外婆要求让他儿子跟着他外婆生活。
是，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你们的关系闹得不可开交，而妻子的要求就是让女儿离开这个家，她才愿意跟你过日子，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当时都已经办了那个，已经到了那个民政局。因为我当时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女儿不走，咱俩必须离婚。后来这事儿都是谁也管不了，我们去找牧师，然后他不愿意去找牧师，就是反正只要是教会的，谁找他都不去见。
嗯。
后来让单独的联系，单独联系也不行，这事儿就是谁都管不了。然后这种情况，他给我了几天时间，说如果你解决不了，我们都去办手续。后来我们两个都把这个手续办了嘛，办了他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找了他一次，后来是决定女儿就是出去住一个月，他一个月满的时候，一个月不是满了是吧？
嗯，
然后我们两个都同意让女儿出去住一个月，到他姑家，住一个月快满的时候，然后我就一个月满的那天，我说女儿今天回来，他说行啊，就女儿回来的话。我说这话之前是吧？
嗯，
已经商量让女儿出去一个月，在出去了一个月当中，她回来了。然后女儿满了一个月之后，满了月的这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我说，因为我知道她心里还有事，我给她发短信，我说今天晚上那个妮儿回来，也已经一个月满了，在她国家住。她说行啊，妮儿回来的话，我都不回来了，那个就存在一个月开始，到现在大概又一个月了，就是。
嗯，
娘家，然后都一直不回来，就是说孩子就是必须得走，他不走，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那段时间都心里边特别的就是很痛，
嗯，
然后我又找不到没有那种解药嘛，
嗯，
然后我去咨询教会的那个长者，但是那个就是那个辅导老师，他是心理做心理的，然后他推荐我看那个就是爱的五种语言，然后加上那个去给他儿子和他妈妈搞好关系，但是我一直没行动，因为我感觉这是我们两个事，就找他妈妈和他儿子，那我有自己感觉就是不能够很好的解决，
嗯嗯，
然后我在看的过程中看到了我们这个空中辅导，这就有这一幕，然后跟周老师您周师母您能够去，
嗯，
想让您给点建议，因为我
是
这段时间痛苦。
嗯，明白。古弟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是属兔的，三十八了。
38岁，妻子呢？
妻子是82年的，都41了。
哦，比你大。
对对，比我大几岁。
那当初你们就是彼此认识十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妻子也知道结了婚，如果他跟你重婚重新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呢，一定要跟你的女儿是住在一起的，对吧？
对，他知道。
好，另外我再问一个问题，当你要再娶这个妻子的时候，你的女儿她的心情是怎样的？她同意，她喜欢吗？
她同意的很，然后她特别高兴。
她
现在的妻子关系特别特别好。
两个人关系好啊。
对，很好。
嗯，
我们现在的妻子，我说她是啥情况，就是她对你好的时候是吧，那好的我跟你说真的都不能再好了，就是你让他给洗脚然后捶背，
嗯，
比如你拿桶上的按他给捶背都可以，
嗯嗯，
就是反差太大了，不好的时候那就是两个特别大的那种，是这种情况。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你的妻子的反应这么大的原因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我们妻子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反应都大得很，就是之前我那个休息，他说让我关那个手机，因为他早上他说他休息不好。
嗯，
他给我说过，然后但是我，哎呀，我没有去那个想着，隔一段时间了都会忘了把那个手机调那个时间。
嗯嗯。
然后那次他在过程中，他说你要手机再响的话，把你手机摔了。谁知道没过段时间手机又响了，早上响了之后，他真要摔我手机，但是我没同意啊。那次也是，然后说了。很重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妻子是不管是遇到啥事是吧，只要是他不高兴的事他基本上都是反差很大的，
嗯，
几乎就是很难让任何人接受那种。
古弟兄，我觉得呢你要多一点的认识你的妻子，以我这样短时间听你这样描述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像有原则的人，就是说他跟你讲手机下一次不要再响，但是如果你没有照着去做一次两次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接受不了了，对吧？
对，
嗯，
是的。
所以你要认识对方，我们结婚是做什么呢？结婚是互相彼此的认识对方，他的这个人，他做事情的一些原则，他认识你，你认识他，你不能够就是说不把他当回事儿，就是说啊，我会忘的，我有的时候会记不住的。你这样的话，就跟你没结婚是一样了，对不对？婚姻就是两个人要互相的提醒，一起成长，这叫做婚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在听的过程当中，一个12岁的女儿，过去她跟你的妻子的关系无论怎么好，但是她动手打人，这个对你的妻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明白吗？
对，
嗯，尤其是在颜面上、自尊心上面，因为对方是个小孩啊，12岁的一个孩子啊。那我不知道你的女儿的情况，我觉得你一个人带她可能把她宠坏了，真的是可能把她宠坏了，所以呢她没有分寸，她可以跟这个继母建立好的关系，她也可以跟她嘻嘻一起闹，但是呢你要有分寸，你不能说是到时候大家闹得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动手打人，你是一个孩子啊，对吧？
是的，
对呀、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你一股脑的一味的偏袒你的女儿的时候呢，你的妻子就会觉得这个日子怎么过下去啊，对吧？以后的日子还很长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女儿呢现在呢已经进入青少年反叛时期了，12岁的孩子，对不对？
是的。
再加上如果父母没有给他一些规矩，没有给他一些清楚的界限，好好的去教育他、陪伴他的话，他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那在这个青少年反叛时期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乖乖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他的行为啊，他都会顶嘴呀、啊，或者是不听你的话。但是如果你过去的养育的方式是一直宠着他的时候呢，他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时， 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古弟兄啊，你挽留你的妻子回来跟你住之前，我觉得让你的妻子看到你在你的女儿的身上花了一点功夫去教育她，让她知道长幼有序，嗯，对不对？
是的，
今天
我应该怎么？
今天如果你跟你的女儿两个人嘻嘻哈哈的闹来闹去的，闹翻了脸，他会打你吗？
就是如果我好像有一两次，就是他我但是我先跟他闹着玩，我用手打他，但是他也回了。
所以呢，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要好好的教育孩子，给孩子一些原则跟榜样。而在你们父女之间的这样的嬉笑或者是这样的动手的情况之下，他绝对不会打你的，因为你是他的父亲嘛，对不对？就算是打他也不是打得很严重，对吗？
对，
但是他现在跟他的继母的情况可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了。所以你如果站在妻子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体谅你的妻子为什么要求女儿要离开这个家。所以我想问你啊，古弟兄，你想挽留这个家，是吗？
对，因为我想
你如果你想挽留这个家的时候呢，你自起码你要做一个很公正的父亲，该管的时候管，该爱的时候爱，要清清楚楚，这样的时候你的妻子才容易融入在这个家庭里面。如果你一味的去宠你的女儿的话，你妻子以后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她的日子是很难过下去的。我是建议你不是说让妻子一味的回来，你让她回来问题没有解决，将来还会不断的重复发生这些事情，她还会离开家的，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要找到核心的问题，就是让你正视你对女儿的教育的问题，并且你跟你的女儿讲了这件事情之后，让女儿真正的明白她做的不恰当，不应该。女儿向你的妻子道歉，如果她能够跟你的妻子道歉，再加上你保证你的妻子告诉她说，以后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女儿，这样的话她心里面也得安慰呀，是吧？
你说做什么？您说是就是之前他不是道过了，意思是再一次道歉是吧？
你说你的女儿跟你的妻子道歉过了吗？
就是当时发生这个事之后，当天晚上都给他道歉了。
我觉得可能气还没有消，当时这样的道歉过后了之后呢，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对吧？
对，是的。
对，我觉得你们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你跟你的女儿呢，就是正式的去找你的妻子，然后呢，就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怎么样？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后还是要一起过日子。如果你的妻子一味的要求你的女儿不要在这里住的话，这个对你的女儿的伤害也很大，因为她这个年龄，她到外面去是很不安全的。
我也是这样想。
所以你要说服你的妻子，就是让她看到你们父女两个人就是说真正的爱她，愿意让这个家庭能够和谐，以后呢女儿在这个行为上面也修炼一点，如果她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你就告诉她说，我们两个一起来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女儿，让她能够成人，就把这些话跟他再讲一遍。
行。
对，现在呢不是说是黑黑白是黑非白，而是你一定要让他心情感受到你是真正的很看重他，而且呢你们也愿意，就是说的确女儿在行为上面各方面 出轨的做得不太好的时候呢，让他以后懂得修炼，然后呢这个女儿是需要爸爸跟妈妈一起来陪伴他成长，好不好？
行，这个我都好好的去教育教导他这个事
儿。
那如果我给我女儿也教育好，她愿意去，我的妻子她还是坚决不回来，像这种情况，我接下来是再跟您联系，还是
你可以跟我继续的联系？但是呢，你也不要太着急，就给她一点时间，让她去想一想，好不好？
行，那我先这样去做。
嗯嗯嗯，是，我们也为你这件事情祷告，好吗？
谢谢周师母。
嗯，
有没有都是一些书籍能给我推荐一本吗？我可以看看，因为我平时也不咋喜欢看书。
你多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教导夫妻相处之道，亲子教育。如果你不愿意看书的话，你要听这个节目。你在网上上网到空中辅导的网站，网站里面有很多特辑，特辑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夫妻相处之道的一些道理，还有亲子教育的一些原则，所以你就好好听这个节目，好吗？
好，就是咱们这个空中辅导之前那个，就是他所那个播过，然后留下来的，对吧？
对对，我们以前播了一些很好的特辑，这些特辑都在网站里面都有，你自己去找。
哦，好的。
嗯，
那你这样的话，我都多听，然后多学习。
是的，是的，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好吗？
谢谢啊，真感谢啊，
不客气，
关系
不客气。好，下次再见哈。
降服和自意自治完全相反，意思是选择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私意。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没有降服。人愿意降服，才能在主里面找回自己的真我，做回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个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方姐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兄。
你好，你好，方姊妹。
嗯，
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嗯，我今天想问一个事情，同时也想问一下关于小孩教育的方面的那些事。
嗯嗯，你说吧，你问的事是什么？
我现在想问的实际是，我不是之前也打过电话，我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然后现在又怀孕第五个孩子，我是想，现在也有三个多月了，我是想能不能去检查男孩女孩？
你是说你现在又怀第五个孩子，已经三个月了，对不对？
对，三个多月。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去查一下男孩女孩。
产检之后怎么样？
就是检查一下，就是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为什么你要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因为家里面人不都希望是男孩吗？我自己也在想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就想检查一下之后给自己心里面就是一个安心吧，然后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哦，这个前面四个孩子都是男孩，都是女孩吗？
都是。
所以你就要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吗？
不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老三、老四这些好像都是意外怀孕，然后。就是第五个，像我婆婆跟我老公，就是说简单，如果是女孩的话就打掉，男孩的话就留下。但是我知道我不会打掉，但是我就想看一下，我好知道有心理准备。
所以婆婆跟丈夫都想要男孩。
对，他们是说小孩。 就是说太多了，然后如果男孩的话就更好嘛，如果是女孩的话就是
把它拿掉，对吗？
但是我是不会拿，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是男孩女孩。
看了之后，如果是女孩，你在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劝解之下，你不会把它拿掉吗？
不会，因为我看那个圣经上不是也神也叫他不让拿吗？这个明知故犯的错，我也不会做。
真的，我觉得男孩女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对吧？所以呢，这本身去想知道他是男孩或者是女孩，我们对性别有一个期望，但是如果我们怀的孩子不是我们期望当中的性别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能够感受到的。
那我知道，我就是想检查一下让自己安心，然后就不用胡思乱想了。如果是男孩的话，我就是说想说让我老公让他看能不能去接他，如果他不能去的话，那我生的时候我就去。
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说了要预防这个怀孕，对吧？我觉得你是在农村吗？我觉得不能够一个劲儿的为了生男孩就一直这样的怀孕，对你也不好。其实呢，
我知道。
你的丈夫就算是你们在农村，但是你们活在今天。
我在农村，我老公是在外面打工。
他在外面打工的话，他更应该知道时代不同了，男孩女孩都一样，甚至现在女孩比男孩更好，对不对？
对呀。我知道是那样，但是他就那个大男的主义骨子里面还是那种那种思想。
而且我上一次有没有跟你说，决定生男孩儿女孩不是你的责任，是你丈夫的基因呢？
我知道。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
他自己也知道。
那通常呢，我们怀孕呢都会做定期的检查，所以你要做定期的检查。
定期检查我在做，在做，我就是说另外想花一点钱去看看男孩女孩。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真的不需要。
这样的话，如果我检查出来是男孩的话，我就能说服我老公，就让他去结扎，我就不用去了。然后第二个，如果是女孩的话，我就能决定下心了。我就说，如果他们都不要的话，我还是坚持要的。我就是想给自己做个心理准备。
那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了，你问我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你自己来做决定。但是今天既然你打电话来了，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说，当我们作为妈妈怀小孩子的那个过程当中，无论你的思想或者是你的喜怒哀乐都会影响胎中的婴儿。现在你说你想知道胎中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是男孩的话，你就很有理由去让你的丈夫结扎，同时呢可能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也不用再受委屈了。但是如果是女孩的话，你自己心里面本身，当然你不会把孩子拿掉，但是你自己心里面本身你不会快乐起来的。这个也会影响胎儿，你明白吗？这就是
我之前也检查过，之前有老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7个月检查的，然后检查过是女孩，那我也能想通，我也没说他因为他是女孩就不高兴。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7个月了，对不对？
对。然后生老四的时候我没检查，我也不知道男孩女孩，但是我也每天都在想。
所以呢，我觉得呢，我刚才说了，我现在分析给你听，无论是男孩女孩，这个东西因为环境的缘故，你们家里面的那种大男人思维的缘故，多多少少都会影响你的心情，对不对？
对
对呀、啊，你的心情会直接影响这个胎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需要去看。那你既然跟你的丈夫说了，你也要告诉你的婆婆，今天我生男孩还是生女孩，这个决定呢不是我说了算，是丈夫的基因来决定男孩女孩，所以让他们也有一个知识，就是说不是说生了女孩的话就是你的责任，你明白吗？
嗯，这个道理他们都明白，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太多了，就是说如果还是生女孩，
小孩太多的话为什么怀孕呢？你们可以不要啊，对不对？
那是
所以不是说叫你们避孕吗？
你也有避孕，但是我不知道又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了吗，你们避孕的方式或者是措施都不对的话还是会照样怀上啊，怀上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男孩女孩要不要，这些都不应该去说的。
我那个是我没有说，是我老公给我婆婆说的。
对对，
我自己是坚持是要的，如果我坚持不的话他们拿我也没办法。
所以方姐妹、
就是、自己辛苦点。
所以方姐妹，既然如此，他们拿你也没有办法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去做检查，不要去检查性别，不要检查性别，不要也因为你心里的怎么样。那你刚才讲得很清楚，你丈夫跟婆婆都知道，决定你生男孩女孩的不是你的责任。第二呢，那他们呢也知道，如果真的是检查出来是一个女孩的话，他们拿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你就可以坦然的好好的照顾胎中的婴儿，好吗？
我如果检查的话，我也不告诉他们，我就想心里自己知道就好了。
那，所以现在问题还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结。你也是在那里渴望希望有一个是男孩，对不对？
嗯，
对啊。那我觉得你也跟着他们一样去这样想的话，对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不公平的，你明白吗？你要有一个心情，就是你是妈妈，你是胎中孩子的母亲，外面的风波怎么样大，你也要保护肚子里面的孩子，甚至你也让孩子知道，无论你是男孩女孩，妈妈都是一样的爱你疼你喜欢你的。你要常常跟肚子里面孩子这样去说话，而不是也因着外面的因素他们给你的压力，而你也跟着他们一样的想去看看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是男孩的话你就开心了，是女孩的话你就不是那么开心，但是你是接纳他，对不对？
嗯，
对呀、啊、所以这个心态就不对了。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心要正，如果心不正的时候，神也不喜欢，你知道吗？你明白我讲的吗？
我明白，但是我还是想不通。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既然你的丈夫、你的婆婆都知道，生男孩、女孩都是他们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就算是检查是一个女孩出来，你也会坚持，他们无论说什么，你会坚持，对不对？
嗯，
对吧？你能够很肯定的告诉我吗？是女孩的话，你还会坚持把她生下来？
我肯定会坚持的。
好，那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那你就没有必要去检查是男孩女孩了，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把她生下来啊。那倒不如好好的为肚子里面的孩子祷告，让他健康，让他能够快快乐乐的在肚子里面成长，因为你的感觉、你的情绪、你的心情都会影响孩子啊，对不对？你说是还是不是呢？
嗯，是。
对，所以呢，把我们的偏见放下来。那既然已经怀上了，你也知道，胎儿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你不会轻易的把它拿掉的话，你就好好的依靠神来 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呢，我再次的说，方姊妹啊，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哪里，今天没有人再生这么多孩子了。我们不单单只生啊，还要有责任去养育他们，
嗯，
对不对？养育的责任也是很大，所以不要为了一个生儿子而不断的在那里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嗯，那你就要跟你的丈夫说，如果他还想，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一胎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唯有神知道，那现在你就用一个平常心，靠着神去好好的去照顾胎中的婴儿，等生下来之后呢，你就真的是跟你的丈夫说，无论男孩女孩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再不要为了生孩子，再为了生儿子再继续怀孕，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因为你不但是生了，生了你还要去养育他们，对不对？
对。
嗯，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好好的教养前面四个女儿，好好的照顾胎中的婴儿，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每天的生活，但是呢，要清楚的在你的丈夫跟婆婆面前表达，以后我们行房的时候呢，除非你的丈夫去做结扎，不然的话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好不好？
对。
我们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你也要好好珍惜你自己的身子，好吗？
嗯，
好。那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希望神给你一个平常的心，能够用一个喜乐的心去迎接这个胎中的婴儿。
嗯，好，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哈。
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原来是软弱罪恶的人，你的爱是长阔又高深，吐落在他乡漂泊的灰尘，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合照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进入永恒荣耀天城。每当我想起加略山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钉在十千千万万的灵魂，天父常看顾在每时每分，春夏秋冬生命都安稳，奉献我身为主做见证，让救恩临到所有的人。 着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向世界传扬平安的亮光，照耀各地方。慈爱的救主扶持我一生，同在美丽耶路撒冷。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由我黄家言在这呢，也邀请了宋山老师一起为我们今天的听众们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黄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的，我们呢今天很感恩可以呢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包括是古弟兄和房姊妹。那古弟兄是关于呢他的婚姻跟妻子还有他的孩子的沟通上都需要为他们来祷告。另外就是房姊妹呢现在因为怀了第五胎，所以我们真的也需要为他的孩子来祷告。那我们就请宋老师请你为他们来祷告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做好你给我们的托付，去做一个好的管家，在家里面可以做好我们的本分还有角色。首先为着古弟兄来祷告，知道弟兄他面对妻子还有女儿之间这个的纷争有一些的困惑，求天父你亲自赐给他有恩典，在家里面能够做和平之子，能够让妻子还有女儿他们的关系能够被重建。也求天父你打开古弟兄他的心，除了做和平之子，更能够做好一个爸爸的角色，他可以看到问题所在，能够知道女儿在成长的期间是需要更好的管教，需要公平公正的有引导，让她健康的成长。求天父你就赐给他有智慧，能够按照圣经的教训还有原则去教导女儿。也求天父你帮助弟兄还有他的妻子，在管教孩子的上面有一个共识，大家都能够按照神你的话去引导孩子他们的成长。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房姊妹，他在电话里面也说到，其实他是明白，但是还是有想不通的地方，求天父你亲自打开房姊妹的心，让圣灵可以常常提醒他，孩子都是神你所赐下的产业，所怀的胎都是你的赏赐，让房姊妹能够真正的放下心里面的忧虑还有偏见，在她跟丈夫或者是婆婆家他们的沟通上面，可能他们也听不进一些的说话，一些的价值观，但是就求天父你帮助房姊妹不被婆婆家他们的价值观所影响，能够靠着你 他的心能够刚强起来。求天父你的爱也吸引姊妹能够单单的专注在你的身上，也专注在他现在眼前能够做的事情，负上做妈妈的责任，可以常常联系于你，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还有胎儿的健康，心里面满有你的平安还有喜乐，让他在怀孕的期间能够是更加的身心灵有健康。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爱真说不出晚安。
河南的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主持母，我听你一年多的节目了，我非常高兴。我以前都想着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家庭啊逼迫的心情不好，那时候就是想着死，家里的人总是想要钱要钱要的，我心里非常烦。听了你的节目，我现在也活着非常痛快，旁边的人都喜欢听你的节目，我的女儿和我每次听的时候她也喜欢听，她爸爸也喜欢听你的节目，她还说周师母说话特别好听。
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试问我们还想怎样。
就我给你打电话周师母，
是
就是我的女儿她不想上学，她拿别人的手机玩，我给她说幺六你好好上学，怎么她都总是不听话，她爸爸逮住她了，她心里不高兴，就是一个劲的哭哭，就是我不上了。我儿子也爱打游戏，我给她说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如果你不去学习你的高中就考不上。我的女儿呢，我就说你要去玩游戏玩视频你耽误你的学习，她总是不听，总是偷偷去玩。
女儿现在读几年级啊？
八年级，
也就是中学二年级了，对不对？
对。
她的成绩怎么样？
成绩一天一天的下去，以前还考300多分，现在考了200多分。我跟她说你好好学，她就是不好学。她说人家都背了一遍都能背会，我都背了好多遍都是背不会。
如果你发现你的女儿的成绩比以前下滑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你要问问他到底在学习上哪一方面对他来说是不容易。比如说他刚才讲了人家读一遍就能够记下，他要读好几遍，那你就告诉他没事儿，妈妈也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上面不放弃才是最重要。认识一下孩子现在在学什么科目，哪一些科目让你觉得最不容易呢？你要听一听
哪些科目不容易，你给周师母。哎呀，说一下嘛，没事的，周师母老那没事啊，你说一下嘛，来。
你的女儿就在身边呢。
我儿子、我女儿都在身边。
哦哦哦哦，其实你也要跟他们讲，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也是不愿意的，因为很多科目就是越来越难嘛，对谁来说都不容易的。但是呢，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学生，我们的职分就是要把功课弄好。如果不会的话，哪一个科目比较难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同学讨论讨论呢？还是可以帮他买一些参考书，让他去学的时候比较容易呢？大家要坐下来谈，然后去解决问题。
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些
谁都喜欢玩手机啊，连大人都喜欢玩手机。我们看他50岁的大人拿着手机都不放，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那里看手机玩手机。所以这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你问问他，哎呀，你们现在在玩些什么东西？多一点的
歌。现在玩的是什么东西啊？他不好意思说。
那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孩子，无论是做功课也好，玩手机也好，要学会自己负责任。我是学生，那我就要好好的做好学生的本分。不会的话，不是把责任就放下，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说玩手机耽误你的学习，不要偷出去玩。我给他说，你要是玩就是明面的大胆的玩，你可以上网课的时候你不要这边看着网课那边去玩手机，肯定都学不好，是不是？
嗯，这个当然了，上课的时候要专心，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学习好。那我觉得要有一些规矩，要有一些界限给孩子。你上课的时候呢，手机要交出来，不可以拿着手机上课。等你上完课了，回到家，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玩多长时间，也跟孩子一起讨论，你要把你的功课先做好。做完功课以后，你再花多长时间去玩手机，就是跟孩子两个去讨论。我们要学的是要引导他们自己去做一些决定，你要多问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决定。
我不会说，就是母，我就是不爱说话的人，就是不好跟人家沟通的。
嗯，现在学习每一个人都要学，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伴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理想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有守望者原地的祷告呢，感谢宋山老师为我们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继续的透过短信和电邮呢与我们联系的，把你们的需要呢透过短信13229966022，还有电邮，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辅导 at 良友 .net 与我们联系。大家可以呢在你的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更方便呢与大家来做联系的。明天我们将要踏进三月份了，也就是说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时间，好好的来活出你新年的计划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一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